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耶稣基督来到这世界上面，为我们预备这个美好的救恩，赐给我们不一样的新生命。我们献上满心的感谢。今天我们在读主耶稣的事所行的事与他所讲论的关乎生命的事。我们求主的灵在我们心中光照我们，让我们看见主你带给我们这个宝贵的生命是何等的丰盛，也让我们能够真是珍惜你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好好的来活出一个美好的基督徒的人生，让你赐给我们的生命没有白白的赐给我们，让我们真是能够这座在地上我们所行所讲所做的都会能够荣耀你的圣名，因为你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赐给我们这个永恒的人生，为此献上满心的感谢。赐福我们今天晚上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
阿
们，
门。
很欢迎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是我们约翰福音的第五课。我们在上两次讲到主耶稣来到地上，他主要的目的就是把他的身份彰显给世人看，也包括你我，当然包括历史历代的人，他就是那个真光。他到自己的地方来，凡是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是我们人生最大的礼物。我们曾经在第三讲讲到了尼哥底母这位犹太人的官，有学问的，有知识的，他听了耶稣告诉他的重生之道。那我们在上一次讲到撒玛利亚的妇人，她也遇到了耶稣，井边的遇见耶稣，告诉他他就是弥赛亚，他接受了，不但接受，整个叙加就是撒玛利亚人的那个村庄真有福气，整个村庄人差不多都信了，而且请耶稣停了2天，他们就说耶稣真是救世主，这些都是给我们看见他们是有福的。那我们在上次也讲到，还有大臣的儿子，他快要得病死了，他来唯一的求告耶稣，他抓对了，然后耶稣行了神迹，让他的儿子复活，他不但儿子得到就复活了，他得到信心的拯救，拯救的信心，全家人都信了，这都给我们这么美好的故事。那我们今天呢，就要继续看我们这位主耶稣他在地上行的事情，那今天他又行了一件，第五章大神迹。可是等我们读到这个神迹以后的结果，却是那么悲惨。那些人不但不信他，还要杀死他。这就是今天的故事。好的，那我们就先我把这个幻灯片，我把它打开。我们要从这个第五章，如果你们有圣经，可以放在旁边，如果有讲义，我给你们的也可以放在旁边，可以做参考。我们今天这个第五章一共有47节，还好不长。下一次我们第六章有70几节，所以是蛮多内容的。那今天我们主要讲的这个重点啊，我们每一次有一个大纲，我曾经跟弟兄姐妹分享过，这是圣经学者告诉我们的好的大纲，就是解经的一半，这句话太重要了。就是你读圣经，每一本书你要有一个大纲，好的大纲就帮助你解释这个圣经的一半了。那今天这个大纲，我们是在人子，就是主耶稣基督，在耶路撒冷受到了攻击，是整个第五章。那在这个攻击的里面，他为什么受到攻击呢？因为他行了一个神迹，证明他。神迹的意思就是记号，证明他就是神。每一个神迹做了以后，人家没有人可以做，那只有神可以做。那他做完神迹以后，他要解释他就是谁。所以，
国
首
内呢，
先今
这
天的
不同
故
政
事。
党还有不同这个政见之间的这个争吵啊，但是呢，我感觉 事已至此的中美双方，
薇薇也可以把这个关掉大家的吗？哪一位？
这几天来，不管是中方的发言人还是美方的官方发言人，他们透露的信息也激动。薇薇
先把它关掉，嗯，每一个人。然后
我再关，我关了。
好，你关了，我再要我开吗？不要不要我啊？我的没关，哎，
呀，可以，
谢谢你啊。因为他听新闻听得很兴奋啊。好的，那我们今天讲这个第五章啊，分成两大段，两大段啊。第一大段就是耶稣行了一个神迹，这个神迹在一个地方，你看圣经讲，你读圣经很有意思，圣经那个言简意赅，讲的都很清楚。什么事情发生，什么时间，什么人，简简单单，清清楚楚，任何背景该交代的都交代了。所以他先告诉我们，今天有一个毕士大旁边发生了一个神迹，在一节到九节。那发生神迹以后的反应呢？其实每一次发生神迹，我们知道反应就是人接受，应该是要接受。可是呢，圣经告诉我们，在第一章的第十一节就讲啊，很多人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不接待他，虽然亲眼看见这个神迹不能拒绝，清清楚楚，但是他们的心拒绝。为什么拒绝了？那圣经会告诉我们。好，所以我们就从这两段来解释，先解释这个神迹是什么神迹，情形怎么样，然后结果反应是什么。好的，那我们这里就告诉我们，耶稣在毕士大池医治一个病人的神迹，是目前约翰福音我们也读到的第三个神迹，就是记号。但是这个神迹啊，刻画出耶稣在耶路撒冷公开遭受敌视的开始。耶稣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大金的君臣，是那些宗教政治的中心，尤其是犹太人的宗教，那些学者，而且圣殿，法利赛人、祭司都在那里。可是这些人啊，他们就代表公开的国家领袖，全国的拒绝他。他们拒绝也是有步骤的。我们读约翰福音，一步一步的读下去，我们可以看见啊，从今天这个故事，也包括以后故事，读者也就是你和我，可以感受犹太领袖对耶稣的敌意。好奇怪，耶稣来都是做好事，可是他们对他是有敌意。他们先是观望，怀疑到底耶稣是不是这位拯救者，到最后彻底的拒绝他。所以在一开始就讲到耶稣执行神迹，他们不但不接受他，还逼迫他，甚至要杀他。那是什么原因呢？我们就来看下去。好，根据圣经，你看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背景啊。他说这事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耶稣上耶路撒冷去。我个人讲课或什么，我都喜欢先把圣经啊有机会来读一下，因为你有了圣经，以圣经做根据才更清楚。圣经其实比我们讲的都更清楚。约翰常常用一个这事以后，哎，你看很有意思，当讲到这事以后，就表示这个事情跟上面的事情是一个新的一个段落，他用这个一个开始啊。那这个事情是什么事情呢？我们上一个故事是讲到耶稣回到加利利，然后也医治了大臣的儿子。那耶稣就到加利利工作了四个月，工作四个月以后啊，四个月以后又到了犹太人的逾越节。其实约翰福音记了三次耶稣的在服事工作的三个逾越节。第一个逾越节我们读过了，就是他洁净圣殿，然后跟行了很多神迹，跟尼哥底母谈到，然后他在犹太地停了八个月，然后又回去耶路撒冷四个月，所以又过了12个月，又到了逾越节。所以这是耶稣在地上服事的第二个逾越节。那耶稣就带着门徒去耶路撒冷过节，这时候是主后28年，这样就很清楚了，这是耶稣的第二个逾越节。那这里我有一个表啊，你看上次耶稣回去经过四个月了，现在呢又到逾越节， 耶稣第一次去在犹太地停了八个月，回去加利利四个月，现在又到逾越节了，所以现在是这个故事。他在逾越节这次就没有在犹太地停几个月了，过完逾越节就回来了，回来以后就在加利利工作，工作了12个月加上6个月，这时候才去祝棚节，所以我们是按照这个次序啊解释下去的。那这些一些图片只是描写犹太人过逾越节啊，他们就成群结队的从各地到耶路撒冷去敬拜神。那每一年去逾越节的人都将近100万的那个人，所以是人山人海，人山人海。一直到今天啊，今年的4月6号是犹太人的逾越节，一共8天，也是他们很大的庆祝啊，这犹太人的庆祝，他们都要穿上他们的戴上帽子，平常戴帽，穿上他们祷告衣服，有时候拿着一些棕榈树或者庆祝。好的，那这时候呢，耶稣到了耶路撒冷，靠近羊门有一个池子，他就到了一个池子，这个池子希伯来话叫做毕士大。什么叫毕士大？这个意思就是恩典之家，怜悯之家。原来这个地方啊有一个池子，这个池子是应该给人家怜悯的。那里面呢，我们都很熟悉的故事了，就是躺着很多病人，包括瞎眼的、瘸腿的、血气孤干的，许多病人很可怜。这些人因为无助都躺在那里，为什么躺在那里呢？圣经有一个注解，就是说古卷在这里说他们躺在那里等那个水冻。为什么水冻呢？有什么重要呢？他说因为有天使按时候下池子去搅动那个水，那水冻的时候啊，以后谁第一个下去无论害什么病就痊愈了。那换句话讲，要第一个下去才能够得医治。好的，这里是耶路撒冷的当时的地图啊，给各位有一个熟悉。那当时耶路撒冷最大的就是圣殿，你看耶路撒冷是在众山环绕，这都是几个西啊。那我们上读的上行之诗有读到上，每次在耶路撒冷上行，因为往上走。那当然他们主要过节是要到圣殿，这是那个大希律帮他们加盖的，大的不得了。那在圣殿这里，圣经跟我们讲有一个羊门，它有不同的门啊。那他说耶路撒冷城有一个羊门呢、啊，对不起，羊门旁边呢有一个池子，你看叫毕士大池，有个池子。那我们在第9章讲到还有一个希罗亚池，瞎子在这里让他去洗眼睛啊，这个水是从外面引进来的，那是下一次。所以我们今天讲的是耶稣要到这个毕士大池。那这个池子今天你去就是像这个样子，当然也不错，考古学家都挖出来还有一些痕迹啊，水是没有了，但是还有这个痕迹，它意思是怜悯恩典的。那这个池子呢，刚讲过，这是很多人在这个旁边围着这个池子里面，他们就希望水冻的时候，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水冻，他们认为是天使搅动，第一个下去了就得医治，所以每一个人都在这苦巴巴的这个在盼望着，人人都想得到医治嘛。你看有病的人多可怜。那当然你说这个天使搅动水是他们相信，也就是为什么这些人躺在那里的原因啊。那有学者解释啊，这个天使搅动水本来不在圣经里面，是后人解释为什么病人在那原因，那我们就不去讨论了，至少是有这个他们在那里的原因。可是你想想看，这个地方叫做恩典之家，那个怜悯之家，可是得到的不是恩典怜悯，为什么？因为在这旁边呢充满了人声鼎沸，一定很多的人嘛，病人那么多嘛，大家都希望得到医治。那没有得到医治的人躺在那里，有的是几天、几个礼拜、几个月、几年，还有更可怕，这个人躺了38年呢。如果你想想看，你是他多可怜。如果我们不舒服躺在床上2-3天都已经很难过了，几个礼拜更难过，几个月不可思议，几年他是38年。所以那些人失望咒骂声音啊、哦，所以你看 这也是耶稣对耶路撒冷一个审判。怎么说呢？那个耶稣第一次到耶路撒冷，我是说他侍奉的时候，上次就是把圣殿洁净。耶路撒冷本来是一个充满神的恩典爱的，那可是圣殿的人为了做生意自私去剥削人，根本就没有神的这个恩典。那这里本来应该给人安慰帮助人的，可是呢变成一个没有怜悯没有恩典的，人人都在那里啊，很自私的。那那个圣殿的祭司或者传那些侍奉神的也没有去帮助他们，所以又是一种审判了。我觉得，那当然这个是模型啊。你看有很多柱子，很多人躺在这里。那这时候有人啊，就指着一个人，可能耶稣自己看到了一个很可怜的人。他呢，耶稣就看他躺在那里，就知道他病了很久。耶稣什么都知道，他也知道我们会以前讲路加福音撒该的心哦，他也知道撒该的名字，他什么都知道。哎，耶稣就很有意思啊，他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哎，这句话你说不是问的很没有意义吗？躺到这里当然是要痊愈嘛。其实耶稣这就等于一个打招呼嘛。比方说你今天说你好吗，耶稣看到他，你至少跟他打个招呼说你要痊愈嘛。但这里也看见啊，耶稣主要的目的是抓住这个人的注意力，让他重新有希望啊。这也顺便让我们知道，主耶稣要医治一个人或者要拯救一个人啊，他从来不会勉强的。如果你根本不要，他也不会给你，对不对？主耶稣从来不会违背人家的意愿，所以他就问他要不要痊愈了。那这个病人怎么回答呢？病人回答很直嘛，就说：“先生啊，水冻的时候啊，我想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面，我要去的时候别人比我先去了，所以呢一躺就38年，而且还继续躺在那里。”哇，亲爱的弟兄姐妹，38年呢。可是耶稣啊，他就很奇妙啊，他根本这个人连耶稣都不认识，耶稣也没介绍他是谁，但是耶稣有一个主权。你看耶稣有主权嘛，他的主权，他愿意怎么做他就怎么做。他就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你看三件事，第一个你起来站起来，第二个拿你的褥子，就是褥子就是他躺在那个背后的那个被单啊，或者什么那个床单或棉被啊。第三，走吧。这时候耶稣一讲这句话，我相信就跟他对大臣讲说：“你的儿子好了。”就有一个力量，哎，这个力量就到这个人的身上。哇，这不得了。因为耶稣，你看神当时创世纪他说要有光就有光，耶稣创造世界，他的话当然有能力，所以他一讲事情就成就了。那个人就立刻38年萎缩的肌肉就完全康复了，病也没有了。哎，他就立刻站起来了，不但站起来还拿起褥子还走了。你看是不是太奇妙了？从此他偷高兴啊，辞别了毕士大池边的烂友们38年呢。这个其实都是神的选择，根本谈不上什么信心，这你跟信心一点问题都没有。不是说你要信才可以得到，这个人根本连治他的都不是，是谁都不知道，这是耶稣的主权。好了，那这个是很好的故事嘛。那这个人你看38年，那顺便也提到了啊，这个犹太人在旷野，各位你们都记得是漂流了多少，他们出埃及就是38年。是不是这里也有一种一个代表的意思，代表这个瘫子受了38年的病，也等于以色列人啊在旷野漂流的连日，软弱无力，痛苦不堪，在那里38年，可能也有这个含义了啊。可是当这个病人好了，你看应该是一个欢天喜地的事情，犹太人应该为了神的慈爱而感谢，可是他们反而拒绝他。第一个拒绝是因为耶稣破坏了安息日啊，那一天是安息日。耶稣啊，他医治人的时候他在安息日治病，所以犹太人，我提圣经曾经提过约翰福音讲的犹太人 主要都是讲那犹太人的官长，就是宗教领袖，那些宗教领袖者也是敌对耶稣的人，就对那个医好的人说，今天是安息日，你拿褥子是不可以的。这个人正在走路的时候，哎，刚好就你看，我相信犹太人他们在安息日就派了很多的那个警察在看啊，看有没有犯律法。为什么？因为我曾经住过那个沙地阿拉伯，住过两年七个月，在他们那个也是礼拜六是安息日啊，他们就派的宗教警察到处在监视，看你有没有违反。所以他们看见这个人，他们看到这个人啊，他们首先不是想到，哎呀，这个人真是太好了，38年的痛苦都被治好了，你想想看，太好的消息。反而啊，他们不但不高兴，反而阴沉的脸啊，责备这个人，说你在众目睽睽之下，哎，睽睽写错了，那个公然违背了犹太人的传统律法，这个不是圣经规定的，是犹太人法利赛人自己的那个规定，所以他们就非常的那个愤怒，认为啊，你违背了这个律法，就是不可以安息日背东西。可见他们这些犹太领袖啊，他们注意的不是注意圣经的真意，而是注意规条，局限于规条，局限于这些律法。等一下我会解释，当一个人局限律法的时候，不但不敬拜神，反而拦阻人认识神，反而去背叛神啊。好的，所以犹太人他们在安息日啊，那什么叫安息日呢？我相信各位弟兄姐妹也都了解，不过很快的我们就提一下好了。犹太人呢，他们每一个礼拜五黄昏的时候，就是日落之时，他们按着日落的时间啊，就在会堂，最先会堂，后来还有在圣殿会吹号角，提醒犹太人所有的都要守安息日。那这个安息日要从礼拜五的黄昏到礼拜六的黄昏，整整一天，这一天叫做安息日。那安息日是怎么回事呢？各位如果读出埃及记，看见这是神在十诫里面规定的。那安息日的意思主要是有两个，在出埃及记20章11节，还有生命记5章15节。第一个意思就是说，神要他们，神是一个最好的老师，要他们一个礼拜里面有这一天放下你日常平常的工作，比方你是木匠，这一天不要再做木匠了，你是农夫，这一天不要做农夫了，你是家庭主妇，忙碌了一个礼拜做饭等等也放下来了。放下来干嘛？不去做事，而是把这一天啊来敬拜神，专心敬拜神。哎，你看神都会思想，让人啊在忙碌的人生里面可以来不要忘记神，你看多好。第二个安息日神设立的原因就是说，要让人这一天休息，尤其是在生命记讲的，因为犹太人他们也有雇工，也有奴隶，甚至还牛羊，都让他们休息。哎，你看神多么仁慈啊，让人可以一个礼拜有一天休息啊，恢复身心灵性，得到复兴，而且其实也是更健康，而且让人工作也更好。你看神多智慧。其实我们想，我们不是现在有礼拜天放假，都是根据这个慢慢得来的这个假期。以前在古时候，其他国家像我们中国一年到头365天只有过年的时候放假，所以神是很会设计的。那其实啊，神设立安息日还有第三个目的。其实我先提一下，这在希伯来书啊第4章就讲到，神有安息日。其实这个安息日是不但让人休息纪念神，更让人知道人真正的安息是什么。原来希伯来书第4章告诉我们，这个安息日的安息就是你可以得到耶稣基督，得到永生的安息。这才是神有一个计划安息，让你能够体会到将来有一天耶稣来了，而且给你永生，你可以永恒里面 也是得到最大的安息，这才是神的心意。好的，可是犹太人弄错了，犹太人啊，就把这个本来是这么好的安息日啊，变成了人的一个规条了。他们认为啊，安息日就什么工作都不可以做，如果你做的话，你就会得罪神，就会受到咒诅，你不做的话，神就喜悦你。所以你看，人常常把神的心意扭转，变成设立一套他自己的规条，变成一个律法了。他只要你今天安息日，你就任何工作不做，你就可以得救，可以讨神的喜悦。如果你违反安息日，你就不行了。你看，完全就不管神的心意。所以在安息日，本来神是让人休息，让人可以得到更好的好处，他们反而把安息日当作你什么事都不能做，甚至于人生病都不能看。所以他们有很多规定啊，这里就不去详细练了，我给你们的讲义都有。嗯，不可以经商，不可以旅行，不可以挑重担，裁缝也不可以穿针，文士也不可以动笔，农夫也不可以耕种，主妇也不可以吃饭着饭。那你说不要，那吃什么呢？要前一天做好，懂不懂？所以那一天呢，也不可以戴假牙，也不可以戴，如果你的腿是假腿，也不可以戴假腿，也不可以，好荒谬，吃饭又吃黄瓜又吃醋，因为就变成腌制物了，因为你不可以做这工作。女人不可以照镜子，为什么？你照了镜子发现你有白发，你会怎么样？你会拔掉，就触犯了收割律。还有他们定了有这个39条规定啊，不管什么栽种啊、烘烤啊，连缝两针都可以，第三针就不可以，写两个字母可以，第三个就不可以。还有最后第39条，不可以从一个地方搬一个东西到那个地方，那刚好那个人就是从一个地方搬一个地方嘛。那如果不守安息日啊，可以处死的，懂吗？所以很有趣，今天如果你到以色列去旅行啊，那刚好我们碰到刚好那个安息日，那他的电梯啊旁边有一个椅子，因为犹太人你安息日坐电梯不可以按那个电梯的几楼，因为你一按就是等于生火，生火就是做工，那就触犯了神了，所以他们就每一层要自动停。那今天刚好早上我在跟以色列的弟兄在交通啊，他们有这个培训的有这个要求在谈呢、啊。他们说他们到了弟兄姐妹中国人去那边劳工啊，一年5000到10000个人去，每年都去工作，也可以5年多。可是他们遇到礼拜五做工到3点钟就是安息日了，所以他们就没有办法到他们的聚会的地方。为什么？因为3点以后1个钟头以内所有的公共汽车、火车、电车全部公共一律安息，不可以开，一直要到第二天礼拜六安息日以后。我说这真是的，到今天为止还是这样，根深蒂固。所以神对安息日的诫命啊，就已经完全被这些法利赛人文士、掩盖了，信仰变成死的生命。请问神根本没有这心意，是人自己这样，他们对神根本没有内心的敬拜，以为这样就讨神的喜悦，变成一个不能负担的恶，反正安息日不安息，反而变成一个重担了。那所以耶稣就讲说耶稣在马太11章30节说，你们要来承担我的恶，我的恶是轻省的，就是上下文就是对他们来讲啊，你们反而把安息日弄得人痛苦不堪。那只有来到我这里真正认识神的道的人才是自由的。那我在这里我是补充一点，我在准备的时候我今天在想，那这个对你我们有什么提醒呢？当然有很大的提醒。我们知道我们信仰的这个基督教，但基督教也有很多的不同的这个教派啊，也包括所谓的教派，天主教、东正教等等啊。那你想想看，很多的这个宗教或者是天主教、东正教，你去的时候他们有太多的礼仪、太多的规定，都把人层层的绑住，而且他们认为啊，用礼仪代表信仰，你有了礼仪啊，你婴孩受洗就表示你可以不下地狱，你要守这个七圣礼或几圣礼，你要守他的这个一切的这个节日等等，你就可以得救了。那不是跟这个犹太人这个安息日的这种规定律法不是一模 几乎是可以说一模一样嘛。难道这些礼仪有礼仪而不是有生命？你根本没有跟神接触。礼仪，你可以从礼仪里面了解神的心意。如果你了解神的心意，你去遵守，那你就变成你的信仰。举例讲，我们现在我们这个福音派，我们福音啊，不说派，我们福音，我们就守两个礼仪，一个就是受洗，一个就是掰饼主餐了。那你在掰饼的时候，你不是认为你掰饼就得救，而是说我们掰饼是纪念主为我们死，他设的圣餐，我们纪念他，我们也纪念他现在如何爱我们，过去为我们死，将来带我们。那你有这个纪念，这个礼仪是一个你对神的帮助，你敬拜，你不是颠倒过来。那你受洗，受洗是因为我们相信主，我们接受他的救恩，我们跟他同死同复活，我们的旧有的生命借着洗礼的仪式表现，我们跟主一同 merge 融合在他生命里面，得到新的生命。那所以受洗证明我们愿意接受神做见证，那不是颠倒过来。如果你没有这样的了解，你认为只要受洗你就可以得救，以礼仪代替，那就相反了嘛。所以你看从古到今啊，很多的从十字军到古时候的战争，或是他们以基督教的名义认为做了这些仪式就得救，做了很多不讨神喜悦的事。所以礼仪不但会妨害人真正的敬拜，甚至会拦阻人认识神，是多么可怕。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它辨明，希望对我们有些提醒。好的，那可是耶稣呢，他就不理会犹太人的这个口传的规条，他说这是人的规条。而且很有意思，你从四福音和约翰福音，我们再看见耶稣在安息日让瞎子得医治，他故意，我相信应该是可以用故意这个字，他都在安息日治病，让守窟的人得医治。人家犹太人就要抓他，看你安息日治不治病，因为犹太人说你这个安息日守窟的人不可以医治，除非你是要死的，你才能让他得到拯救，而且你让他不死还不可以把他医好，这都犹太人的规定，那荒谬嘛。那耶稣就告诉你，我就在安息日做这个事情，因为你们做的不对，你们是礼仪不对的，你们是要来认识神，所以你们自以为是的这个宗教制度都要推翻，要正确的态度来过安息日。所以耶稣是帮助他们嘛。可是这就让耶稣被害死的主要一个原因，他们就认为耶稣违反了他们，伤害了他们的这个传统，让他们也失掉他们的地位尊严。他们要的不是神，他们要的是他们自己的一套东西，所以就会敌对耶稣。那耶稣在安息日做这些事，就是让他们改正错误，就是这么讲了。好的，那又回到那个被医好的那个38年可怜的瘫子啊，现在已经好了。那犹太人就问他，他就回答说，那让我痊愈的对我说，拿你的褥子走吧。你看这就很又是看见一个人的错误啊。因为在当时的宗教系统之下，每一个人都完全受到宗教系统的控制，他根本不敢离开这个旧的犹太人的宗教体系，完全要听他们的，他们说什么就要怎么做。我们回想到上一次讲的，当主耶稣遇见了撒玛利亚妇人，耶稣向他显现他就是弥赛亚，撒玛利亚妇人的表现是什么？立刻到城里告诉众人他遇见了弥赛亚，而且为耶稣做见证，你看那是多么的美好。可是这一个人呢，你看看他的反应啊，当有法利赛人呵斥他不可以在安息日拿褥子，他怎么说呢？他说啊，不是我，是让我痊愈的说。换句话讲，你们不要来找责怪我，不是我的主意，你们要来责怪去问那个人吧。你看他是害怕，他立刻就把责任推掉了，说你们这不是我的事。这个人啊，他应该好好的想想看，如果你是他的话，或者我们是他的话，38年的痛苦一句话就好起来，而且 健康的，应该高兴的不得了。他应该想到，哎，那我应该去找这个人，谁让我医治好的？犹太人都有些宗教的背景嘛，那一定是圣经里面的神，差来的先知医治我。那我是不是要去找到他，要去荣耀他，要去捍卫他？没有耶，他反而就是当作跟他没关系了，那个人跟我没关系，踢皮球，就说这个是那个人跟我没关系，所以这个人好好的去想想看啊。跟那耶稣呢，圣经记载在圣殿里遇见，原文应该说找到他，因为耶稣一直是找人的。那为什么到圣殿呢？我相信就是很道理很简单嘛，当一个人病好了，根据旧约的律法，你要到圣殿去献祭，对不对？他一定到圣殿去献祭，感谢神了。耶稣就去找他，耶稣对他说的话也很重要啊，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我想这句话很提醒啊，耶稣的意思就是说，你可见他过去的罪，可见呢，应该是他犯罪的结果。那犯了什么罪我们不知道，那所以罪啊会有结果的。加拉太书说你种什么收什么，但是也不见得每一个病都是罪。等一下我们会解释，我们先把这一段讲啊。耶稣就告诉他说，你已经痊愈，恐不要在这个遭遇的再厉害，恐怕再犯罪就不得了了。那这个人呢，你看耶稣第二次去找他也，他就想到，哎呀，原来就是耶稣你医治了我，你不但让我身体得到痊愈，更重要啊，你是这位救主，我应该赶快到你面前来。你看那个瞎子第九章立刻伏伏在面前啊，称他做主，他应该立刻说，只有你能医治我，我愿意接受你，甚至于得到救恩。身体的医治很重要，但比不上灵魂的医治。你看那十个长大麻风的也是，九个都没有得到灵魂的得救，只有一个回来。那是个瞎子，不是这个瘫子啊，他就没有。你看这个人啊，我们看他身上学到什么，他真的没有得到用，没有用正确的态度来对主。你看多可惜啊，不但他没有来身体得到医治，不但没有来悔改得到灵魂救恩，恐怕遭遇的更厉害。那我要问你们一个问题了啊，那请问他会遭遇到什么更加厉害了？你们想到没有？当第一个想，哦，也许又去犯罪又生病。我告诉你，最大的遭遇更厉害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下地狱。因为他没有在悔改，不管他在犯什么罪，他遭遇的最可怕的就是永远的灭亡，下地狱。好可怕，真的太悲惨了这个人。虽然经文啊，这是解释啊，生病并不是所有的疾病都是罪的后果。我们看到那个瞎子啊，他也不是他的犯罪，不是父母，但有时候病是跟人的这个道德败坏有关系。你如果有举讲抽烟，也许就会生肺癌，或者做一些不好的事会生不好的病，对不对？可是但是呢，罪会导致痛苦，但是反过来讲，你不能说一个人有痛苦就是犯罪的结果，绝对不是这样讲。因为有时候你看那个瞎眼，耶稣说在他身上显出荣耀来。有时候我们有疾病，会有看到有些弟兄姐妹有痛苦啊，你也许是神特别爱他，给他经历苦难。哎，约伯的故事啊，所以千万谨慎啊，你不要随便没有证据之下把苦难和罪连起来，这是一定我们要有概念。我们有健康，我们感谢神。如果有人有不舒服的地方，那我们让神在我们身上显出他的荣耀。如果是我们有自己的不好的地方，那就像雅各书讲的，我们来悔改，那主会医治。所以但是两个不是直接关系啊，我是要再补充一下。好的，那个人呢，不但没有来敬拜神耶稣，反而又去告诉，去告密去了，让他痊愈的耶稣。所以犹太人逼迫耶稣，因为他的安息日。我相信这个人他不能够脱离犹太人的宗教系统，太可怕了。 我们到第十章讲到这个宗教领袖，这些就是贼，就是强盗，他把这些人的心意都笼络住了，让人啊永远受他的辖制。但耶稣说，我让你们得到自由，脱离宗教系统的自由。诶，是不是也包括今天很多在一些不认识神的礼仪制度里面能够得到自由了？好，我们讲完这个故事了，也讲到反应。第二个，我们要开始来解释第二段，就是犹太人要反对耶稣。那第一个反对耶稣，说他是亵渎神。耶稣，他们就来找耶稣了。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父，因为他们要杀他们啊，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因为他不但犯了安息日，而且称神为他的父，将自己和神当作平。哇，这不得了了，安息日已经是一个重罪了，他又亵渎神。他认为，他说你把神当作父啊，那还得了？那犹太人为什么会这么生气？其实你想想看，他主要就是他们拒绝神的启示。如果你犹太人今天你当时发生这个事情，耶稣在安息日医好一个38年，不可能的，只有神可以做的，那你就要思想，为什么这个人可以得医治？原来只有神可以做。那你就来思考怎么去跟他接触，认识他。没有，他们直接的就认为他是亵渎神，犯了两个罪，要杀他。那犯呢，表示说耶稣过去啊无数次，因为耶稣常在安息日治病，所以其实这也不是第一次了。因为约翰只是选择这个故事，其他还有，所以他们是要杀他。因为他们已经知道他把自己跟神当作平等，你看耶稣就直接告诉你。那耶稣呢就告诉你，他说他就是跟神同等，他的权柄是从父神来的。但是他耶稣是很有推理的，他就告诉你啊，他说啊，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他意思是说，安息日呢是为什么我在安息日可以做事？因为我父亲就做事。因为根据犹太人的信仰啊，就是在安息日神也在工作。你说安息日神根本没有，神没有休息嘛。如果安息日神要让太阳要照，河水要流，还有人生还有人死，宇宙也在运行，所以安息日神没有休息啊，一休息不是全部宇宙都要停止了嘛。所以很简单的道理嘛，安息日不是说神不做工，而是神还在工作。那既然神在安息日一直在掌管宇宙，有生有死，那我在安息日我也在工作，让一个人得到病好，那有什么不可以了？你看不是非常的逻辑吗？所以他说而且呢，我做事就是表示我跟神心意相同，神他的想法，他的连结，他怎么做我也在做。所以在马太福音12章8节，耶稣就说我是安息日的主。他就告诉你，安息日不是为人设的，安息日是为我设的，我是安息日的主。今天你们站在这个安息日的主面前，你应该听这个安息日的主。更重要就是我刚刚讲的希伯来书4章9到11节，告诉我们耶稣才是那个安息日的安息，是真正的安息，赐给你永生，永远进入到他国度的安息。那既然这样，你应该了解安息日的意义。那如果你不了解，我现在可以告诉你，让你能照着圣经了解，你就可以接受，可以来接受这位安息日的主，就是告诉你这件事情嘛，多么清楚。那可是犹太人是不接受，所以耶稣呢他就要在下面一段啊要讲一个很长的一个论坛。那约翰福音都是这样，先有一个神迹证明他是神，他是谁，他有这个能力，后面耶稣要讲一段很长的话。我们下次在第6章就讲到耶稣要讲他是生命的粮，因为他给了5000男人将近20000人的5饼2鱼以后， 借着这件事告诉你只有神能做，那我就告诉你神是怎么样的证明我是神，而且神是怎么样的性质来拯救你。所以下面这一段呢，就是我们现在要分享的，叫做毕斯大慈的宣言，就是耶稣要讲一段很长的话，证明他就是神，也告诉你如果你不接受的话，你得到的是审判，那证明他跟神是同等。所以耶稣要提出七个跟神相等的宣称，他下面要提出七件事，这七件事就是我们信仰的中心。在这个短短的一章里面啊，他就把这个自己他的神性啊都表明出来，这是真的很不得了。当然这是很不容易了解的，为什么？因为这个他就让我们今天我们教会神学基督教会我们信仰的中心啊，也就是信仰耶稣就是这位神，他七方面宣告来告诉你他是神。那在下面几章呢，也会把这些宣告会更进一步的在解释，但是这个七方面就让你我来认识他就是这个神，就是配得我们永远敬拜的。讲这件事其实这七方面是很不容易懂的啊，信仰的中心。那我们很快的来看一下，第一个，在你看我先讲第一个，就是他跟神有同一的心意。如果你们不太了解，你们可以回去再看讲义，或者把这个PowerPoint 再复习啊。我章节也有五章的19到20节，按照这个章节，我把这七个耶稣的声明啊，很重要，跟我们信仰的中心啊，很快的解释一下。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耶稣一讲实实在在，就说这件事很庄重的，很庄严的，很重要，你们要注意听。他说子就是他不靠着自己不能做什么，他只能做他看见父做的，因为父做的事他也照样做。总而言之什么意思？换句话讲，耶稣说我做的事就是父神做的，我跟他的心意是相同的，他想什么我都了解，所以他跟神是有一个特别关系。你看耶稣就直接告诉你，他就是这位道成肉身的神，他在你面前他做的就是神做的，神的性情、神的心意、神的计划跟他是一样，他知道神想什么他就做，他的心意权柄不在神以外，他跟神不是有对立的，也不是做不一样的，他完全就按着神的心意做。那这句话还没讲完，他说父爱子，将自己所做的一切指给他，还要把比这更大的指给他，就说耶稣就说我现在医治这个病人，或者我在地上做的一切事，我跟神的关系是一个连续性。换句话说，神怎么做事，他在安息日怎么做，我现在做，他怎么在做任何事情，我不是自动的，而是跟神连在一起的，我知道他的心意，他差遣我，我做的跟他都是有关的，他们中间有一个不间断的爱，借着父的指示我还要做更大的事。总而言之，第一个他告诉你他跟父神的意念相同，他的工作跟父神的是连续性的，他知道父神想什么他就做什么，他就是跟父神同等的。其实第一章第一节也告诉我们，道就是神，道与神同在，他们两个是互相做的，都是连续的。好，第一个知道耶稣宣告我跟父神的心是一样的，第二个我漏了一个啊，他说他跟父神有同样的能力，他说父怎么样叫死人起来，叫他们活着，子也照样按照自己意思这样活着，很明白的解释，简单，神可以让死人复活，同样耶稣我也让死人复活，因为父可以让他复活，子也可以复活，我们两个是同等的能力，因为是同是神，就讲这件事。所以第一个同等心意，第二个同等的能力，第三个带来审判，他说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全交给子。耶稣就说 父神指定将来在末日的时候，我们知道在读启示录第20章白色大宝座是主耶稣在审判，是父神把这个权柄让儿子来审判。那儿子什么时候审判呢？当然就是最后这个将来的审判。所以耶稣他有审判的权柄，他当然就是跟神是同等的，所以同等的心意，同等的能力，他还有审判的权利，权利啊。第四，他接受尊敬。他说叫人都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样，不尊敬子的就不尊敬差子来的父。他说我的工作是神差来的，那我今天在地上任何人都要来尊敬我。你没有尊敬我就是不尊敬父，你不尊敬我就是也不尊敬差我来的父，因为我跟父是完全相等的。很有意思，主耶稣来到地上，他是舍弃了自己，在这个腓立比书讲的虚己论第二章，耶稣来到地上放下了他的荣耀，他没有放下他的神性。耶稣在地上知道人在想什么，他有能力，可是耶稣放弃的是他在天上的荣耀，他在地上披了人的形象，卑微，你看降生在马槽，一生都是卑微的。可是耶稣虽然放下他的荣耀，他还是有神的形象，所以人要尊敬他，不可以说不尊敬他。借着他做的工作，我们不是在耶稣行了这个死水变酒，他的门徒就看耶稣显出他的荣耀来，所以耶稣每一件做的事都显出他的荣耀，要人尊敬他。你尊敬他就是尊敬父，你不尊敬他就是不尊敬父，所以他是跟父神是同等同尊受尊敬的。好，第五，还有生命。耶稣说啊，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那听我的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是神，就有永生。哇，你看这很好，耶稣在每一章都讲到永生，永远的生命就是神的生命。怎么样有永生呢？就是要听他的话，又信差我来者，信父神。当你信神，信耶稣，信神的话，你就得到永生。得到永生的人就不会定罪，已经出死入生了。所以耶稣不但自己是生命，你看他就是生命，他也赐人生命，你接受他你就得生命。所以耶稣他跟父神同一个心意，父神同一个能力，然后有审判的权柄，又受人尊敬，而且他又可以赐你永生，他当然是神。第五，他使人复活，他是应该第六，他使人复活啊。他说，耶稣说，我实实在告诉你，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人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什么意思？意思说，我现在跟你们讲话，包括今天耶稣他的圣经打开跟你讲话，当你接受到他的话语，你听见。死人是指我们灵性上的死亡，我们读以弗所书讲的，我们没有信主以前我们都是死的，我们身心灵都是死的一个死人。但这个死人啊，一接受神的话，你愿意接受他，这个生命就立刻让你这个死的人变成活的人。所以今天现在就是你接受他，你就得到属灵的生命，所以他让你复活，证明他就是神。只有神可以让我们这个本来是属灵死的立刻复活。第七，他给生命，因为父怎么样在自己有生命，他就赐给他儿子在自己生命。下面你看很重要的话啊，各位弟兄姐妹，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哇，你看原来啊，他可以让得救的人上，前面讲到属灵上得到新生命，将来在肉身上啊，也要进到永生。我们将来有一天我们会睡了，就是我们肉体会死了，但是叫做睡。为什么我们会醒过来？所有的人，这是耶稣亲自讲的，世界上所有的人 不管你是信或者不信，注意啊，原来我们说我们信徒会身体会复活，得到生命，不信的人也会复活。启示录二十章讲的，他们也是要身体复活的。所以你看，人是永远不会灭朽完结束的，人都会复活。但当你形体复活的时候啊，就要有两种结果了：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什么叫做行善的？注意啊，圣经跟我们讲行善的，不是说你行为，不是说你今天做好事你就可以复活得生，或者你做坏事就会定罪，不是这解释的。圣经跟你讲，行善的，就是刚刚讲过，我们上讲行善的，就是你接受耶稣有了新生命以后，在你的生命里面就会活出善行来。不是我们能够行善，是我们的生命因着神拯救改变洗净我们，你就可以活出善行来。所以这个行善呢，是指接受耶稣的人他的生命得到重生，能够得到救恩。那相反的，作恶的人，圣经告诉我们，就是拒绝神儿子的人，是没有得救的人。那这样的人当然产生恶行，行为不是一个人得救的这个要求，而是一个人得救的表现。你一个信神的人，你的行为上有被改变，证明你是得救。那没有信神的人，他的行为是不会改变的，将来他是要受到永远的刑罚，第二次的死。所以这一节经文啊，他是说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在启示录我们读二十章的时候啊，就知道行善的复活得生和作恶的复活定罪中间差1000年。行善的，主耶稣来的时候建立千年国度，就让我们所有在基督里的人，从新约信徒、旧约信徒、灾难信徒都复活得生。1000年以后，那些不信的人、作恶的才复活定罪，在启示录第二十章讲的。所以今天呢，我们才感谢神，神耶稣给你那么清楚的告诉你，时候将到，因为我们是有神的生命，我们在坟墓里的，有一天时候到了，我们要复活得生，然后作恶的、不信的要复活定罪，也就是我们上讲的。约翰他讲人生只有两个结果，在第三章讲的，在最后，父爱子，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正怒藏在他身上，在第3章36节，多可怕，永远定罪。好，你看这里，当然这个图画看起来不很舒服啊，但不管这个骸骨是怎么样，有一天行善的要复活，有美丽的身体啊，跟主耶稣一样在天上永远在一起，但作恶的要在地狱里咬牙切齿，多么可怕啊！耶稣就说，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的意思。那前面七大声明以后，耶稣就对着这些犹太人的这些领袖就直接讲，注意，你们现在跟你讲话的是谁？跟你讲话的就是那要审判你们的，你们现在面对的就是那位安息日的主，你们现在站在你们面前的就是审判你们的，而且这位可以给你们生命能力，如果你不尊敬我，也不尊敬神，你不接受我，将来要定罪。所以他就直接面对面的来告诉他们，为什么耶稣这样做，不但你可以看见耶稣的勇气，更可以看见耶稣的爱心，因为他爱他们，不愿意他们不得救，直接的告诉他们，这是你们的机会，站在你面前的就是这位永生的主，就是让你们得到永生的，赶快来接受他吧。所以用七方面来证明他，我相信这也是对我们的教导。 好，下面呢，那下面一段就是讲到，那犹太人就开始反驳了，我怎么能够知道你自己讲的这些以上都是真的呢？我怎么能接受呢？那就是一个反应嘛，那很正常。那耶稣就告诉他，好的，我上面讲的七个声明你要知道都是真的。所以耶稣就说啊，我如果为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就不真。注意这个不真，那不是说耶稣讲假话了，不是，这个不真的意思就是不有效。因为犹太人有一个规定啊，就说你要跟人家讲一句话啊，你要做见证，做见证你一定要有两个见证人，因为根据生命记17:619:15要两三个见证人，那才是法庭上有效。其实耶稣可以不必提这些见证人，因为他讲的话就已经有效了。在我们在第八章会讲到，到了第八章的14节啊，他就耶稣就已经很公开的声明，耶稣说，我虽然为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还是真的。换句话讲，耶稣说，我虽然一个人告诉你，我的见证都是有效的，因为我知道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因为耶稣他是神，他是从哪里来的来源，他做见证不需要见证人就已经有效了。可是呢，他们说，他说你们律法也，他说我不是独自在这里，你们律法也记得两个人见证是真的，我是为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是有效的，还有差我来的父也是为我做见证。这在第八章又会再一次的重复。你看好了，那耶稣这里就说，好，既然这样，那我就再提出一个见证人来告诉你，我以上讲的都是你们一定要接受的，来证明啊，就是讲这件事。那哪一个是他的见证人呢？就是下面讲的哦，原来就是下面讲的5:37，他说差我来的父为我做见证。好的，你说我一个人见证没有效，那我现在第二个见证人谁呢？就是父，这个就是你们的神，是他差我来的。那你说，那请问父怎么给你做见证呢？耶稣就要解释了啊，父的见证借着三个方面。第一个，父借着施洗约翰来为耶稣做见证。施洗约翰呢，是他说是点着的明灯为真光做见证。他在5:34说，他说施洗约翰是父就父差他来的，因为施洗约翰不是从神人来的，是神差他来的。那犹太人完全都接受施洗约翰。我们在第一章就讲过，当施洗约翰出来受洗的时候，几乎犹太地都来接受他的洗礼，都认定他就是神的先知。那这位施洗约翰呢，他在第一章就已经讲过说，我在你们中间用水施洗，还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的，是你们不认识他的，我就为他解鞋带也不配。然后在第1:33也说，他说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差我来的，就是神说你看见圣灵降在谁身上，谁就是圣灵施洗的，我看见了就证明这就是神的儿子耶稣。所以施洗约翰清楚站在众人面前千万人中间说耶稣就是神的儿子。而且在第3章我们也看见了施洗约翰再次的对他门徒说，若不是从天上来的人就不能得什么，我曾说我不是基督，是奉差遣到他前面的。施洗约翰多次的他的使命就是从神来的来做见证。那好了，你们既然你们认识施洗约翰，知道他是神差来的，是一个亮光，那他为我做见证，他就是父差来的见证，但是你们不接受他讲这件事。好，第二，施洗约翰是一个明灯啊，耶稣才是那个光。第二，耶稣说父怎么为我这见证呢？父就是要我成就的事， 我做的事就是见证，很简单嘛。我怎么样这个38年的瘫子得到医治，这是父的能力。那只有父的能力可以让人得到医治，所以这个工作就是神迹啊，在这本书出现27次，他做了很多工作，那就证明他是父神差来的，就这么简单。你看他不但这里，他在上一个逾越节也在逾越节行了很多神迹，在加利利也行了很多神迹。约翰并没有行神迹，约翰用口证道，但是耶稣不但是口证道，他讲的话都是有权柄，就是只有神的话才有这样，而且更有工作。你看到工作你就不能否认嘛？那你还有什么可以否认的，对不对？就直接讲了。然后耶稣也讲，他说还有什么见证呢？他说圣经，他说你们查考圣经啊，以为其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就是这经。你们手上都有圣经，你们的犹太人，你们也愿意去查圣经，你去查查圣经啊，就看见我是不是弥赛亚。比方说你们如果查一下这个以赛亚书第35章第5节，就讲到当弥赛亚来的时候，这个瞎子看见，瘸子行走跳跃，而聋子听见。那今天我做的这个事，圣经都已经告诉你，你去查一下嘛。还有圣经有太多的预言都是讲到我。那为什么拿但业当一看到耶稣他就立刻想到圣经的话，或者腓力他就跟拿但业讲，摩西在圣经记载的我们遇见了，他们人人都知道圣经记载耶稣的事，你都可以找到，那你们看一下就知道嘛。可是你们啊，却不肯相信我是神，圣经记得那么清楚，你们想要得永生却不来得永生。所以借着圣经，借着那个神迹，借着还有约翰，施洗约翰见证，不是都是让父神证明出我就是这位神，而且是一个见证嘛。还有父神也对耶稣讲话，在受洗的时候，在这个声音，虽然你们听不见，可是这都是父神的见证嘛。你看耶稣都讲得那么清楚了，但是很可惜他们还是不拒绝。那为什么不拒绝呢？那这里我们就给你分析三个原因，为什么犹太人这么明白都不肯拒绝，那是不是也是今天我们很多人不肯拒绝的原因呢？第一个原因，他们不肯荣耀耶稣，不肯。耶稣说啊，我奉父的名来，你们不接待我，如果有别人奉人别人的名字来，你们接待他，你们互相受荣耀，却不接受从独一神来的荣耀，怎么信我了？他是什么意思呢？耶稣就说，我来到地上，你看耶稣从来没有求自己的荣耀，耶稣行了神迹，他从来没有说借着这个神迹啊来让他得到什么好处。你看耶稣在地上，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他的出生在马槽里，他的连骑驴驹也是借来的，那个楼房论坛的楼房也是借来的，他没有一点他为了自己的好处让人来够来尊荣他，人家要让他当王他也躲开，他不是，他来到地上是为了救人，而且来到地上是为了荣耀神。可是呢，因着他这样的原因啊，他们根本就不要荣耀他。当他们看见耶稣做的这么多好事，行了神迹，他们应该来荣耀他，可是他们拒绝他，表示他们是虚假的。那人呢，都是每一个人都喜欢受到尊重，人人你看今天啊，你人家说要笼络人，就是给你一个学位，给你一个名誉，给你一个爵位，人都是为了这个可以卖命的。他们在犹太宗教里面，他们也为了荣耀自己，宁愿自己地位高升，这都是人的弱点，他们反而啊瞧不起耶稣。耶稣做的他们不但不荣耀他，不给他尊荣，而且还要厌弃他。耶稣奉神的名来做，他们厌弃他，弃绝他。耶稣不是要赢得人的尊荣，是要爱他们，为他们得救。如果耶稣要为自己得到尊荣，反而犹太人会接纳他。所以总而言之，犹太人不能接受他，不肯荣耀神。 第二，你看耶稣啊，所以耶稣如果愿意成为犹太人所要的弥赛亚，为他们提供神迹、食物、政治、军事上的力量，他就会受到他们尊敬。但耶稣是为了救他们，为了爱神，所以他们不要耶稣。第二，耶稣说，圣经记载的，他们不爱神。耶稣说，我知道你们心里没有神的爱。为什么他们不接受耶稣呢？原因就是他们只爱自己。他们犹太人说他们爱神啊，他们根本就没爱神，他们爱他们自己关于神的见解。你看他们自己定一套东西，把自己地位弄得高高的，坐在摩西的位置上，让人家受尊敬，称他们做父亲。他们因为根本没有爱神，也没有神的爱，就不能够爱主耶稣。很简单嘛，如果一个人他渴慕神，渴慕真理，对自己的罪恶悔改，他愿意来到神面前，他当然就会来寻找耶稣。因为他们没有神的爱，就跟神为敌，站在魔鬼的那个阵线上，当然就不会来爱耶稣。很简单嘛，今天也是一个真正爱神的人，他会谦卑的愿意来寻求神，他当然会来寻求耶稣，爱耶稣。相反的，他就根本不会接受耶稣的。第三，他说，你们因为不尊荣我，因为你们不爱神，因为你们根本不信圣经。他说，不要想我在父面前告你们，有一位告你们的，就是你们所仰赖的摩西。如果你们信摩西，就必信我，因为他书上有写着我的话，指着我写的话。如果不信摩西的书，怎么信我？你看多么讽刺啊！犹太人每天拿着圣经，这个当作他们的经典去研读，一辈子研读拉比啊。可是摩西指着耶稣的话，你看《生命记》十八章十五节，就是说将来有一位先知兴起来，必要像我，就是指耶稣。还有很多的话，那你都没有好好去看到耶稣来了，去思想摩西的话来接受他。可见他们读经啊，根本不是为要认识神而读，是为什么读呢？因为他们啊，要读的，总而言之，耶稣说，你们要读的是你们自己想要读的圣经，这就是一个问题了。今天很多人，我们来想想看，我们读圣经会不会也发生这个问题啊？很大的问题。这些文士法利赛人读一辈子圣经，他们的态度啊，用错误的方法读圣经。第一个，他们不肯谦卑的来找神，他们读圣经不是找神呢，那他读圣经干嘛？读圣经是用圣经做自己创造自己的信仰，去找一套理论支持他们的信仰和地位。哇，这就不得了了。今天也是，你看很多人读圣经啊，你是以自我为中心。我们讲啊，我因为我在晚上的时候我在整理这个，我要把它调整一下。他说你看啊，耶稣是把旧约的圣经理解神的话，我们对圣经的看法啊，应该把这本书啊当作神的启示。我们都知道神的启示和神无误的话，圣经没有错误。这句话很重要啊，圣经的意思不是他对你或对我意味着什么，圣经的意思是他对神意味着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请你千万记得这句话。今天你读圣经，你是要看见神在讲什么，他在意味着什么，是在讲他的心意，他的做法，他对你的要求，他对你的爱。不是说你本来圣经，这个圣经对我意味着什么，我要从圣经以我为中心，圣经来符合我。错了，是以圣经为中心，你来匍匐在圣经的面前。所以你读圣经，你我是要客观的，不带偏见的，谦卑的，敬畏的，求圣灵帮助我们客观的学习。不然话你会读错圣经。你看就像这些犹太人啊，他们读圣经反而读错了圣经。所以我很害怕一件事情啊，其实不是我讲的，也是圣经学者讲的。很多人今天信耶稣啊，信的不是圣经中的耶稣， 是他们自己以为的神。他来信耶稣，他是想要从耶稣身上得到他想要得到的，或者他认为他要得到的，而不是圣经里面真正的耶稣。他根本没有来认识耶稣，他也许要从耶稣得到他想得到的医治，得到他的，又去拜一个神以外再加一个神，他信的不是圣经的神，不是我们信的神，这就太可怕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啊，虽然我们是讲到耶稣面对他们，也一样，我们来读圣经，谦卑的让圣经来告诉我们神是神是谁，神是怎么样。就像这些犹太人，他们如果去读摩西的写的经文，他们会看见摩西描写的会幕就是在描写耶稣，他会看见耶稣在申命记讲的那个先知就是指耶稣。那么他会读到圣经会认识啊，这圣经耶稣不是在路加福音讲从摩西到这个诗篇所有都是指着他讲的，都解释出来都是讲到神。可是犹太人竟然完全没有读到，不但不读到还弃绝他，你看这是多么可怕。所以耶稣已经提出那么多明显的证据来，如果都还不能说服他们，那到底怎么能够说服他们呢？对不对？所以今天呢，我们把圣经啊，把神的话当做一个指标引导我们的方向啊。那所以我刚刚讲的这句话又重复了一遍，他英文是这样讲， The meaning of the scripture is the scripture it, 因为我这挡住了， It is the scripture， 圣经的意思就是圣经。It is not what it means to you or me， 不是他要对你我们去理解以为是什么意思， but what it means to God， 而是他对神是说什么。我希望这对我们都有一个提醒啊。所以今天毕士大辞编的插曲是一个悲剧。为什么悲剧？你看前两次讲到尼哥底母也好，撒玛利亚妇人大臣，他们接受耶稣救世主，那今天呢，耶稣行了这么大一个神迹啊，却看见就像第一章第十一节讲的，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但是十二节最重要的，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今天呢，我们从这一段想到这些犹太人，他们弃绝神，因为他们不荣耀主，不爱神，不好好读圣经，他们的结局，而且刚硬自以为是，把这个仪式代表神，不愿意谦卑的来到神面前，得到的结果多么可悲。好，这是摩西啊，摩西。好的，那今天的问题啊，就是说耶路撒冷人怎么看待耶稣，那我们今天呢怎么来遇到今天的文化，是不是也是这样啊？第二，那个关于疾病和痛苦我们学到了什么，那我提到了罪会产生疾病，但不一定这个有了疾病就是罪啊。那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讲。还有第三，主耶稣怎么理解圣经，那我们今天应该怎么好好读圣经，我相信这都是给我们的一个提醒啊。那今天这一段是很悲惨的，但是其实也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耶稣的七个宣告证明他是神，又是指出他的见证人，指出他们的拒绝，我希望对我们有很多的提醒啊。那我现在就先把这个 PowerPoint 关掉，那我就希望弟兄姐妹有一些回应啊。那尤其这一段非常难，我相信你们在读的时候，其实我以前我们都读圣经读了也一直在读啊，读到这一大段也不太很了解，也不知道耶稣讲了一堆到底讲什么，但是但愿今天晚上这给我们有一些的思想啊。那千万不要读圣经就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好处啊，来东抓一点西抓一点，永远不能认识主啊，对不对？所以刚刚几位分享都很好，艾瑟讲那个圣经是讲耶稣是神的儿子，我们百分之百相信这神的恩典，那也是师母讲的，我们有这个信心就一步一步学习， 哎，主亲自讲的话又是那么重要，我们凭着信心，虽然很多地方我们也不了解，说这圣经，但我们愿意来追求，学习到多少都逐渐的成长，而且圣经神的生命，圣灵在里面也会改变你，让你生命能够逐渐活出像神的样子，不能完全你见着主成为，但是我们会一步一步的更圣洁更完全。好，我们来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今天晚上的时间，在帮助我们众弟兄姐妹来听你的话语。主耶稣，你亲口讲的那么慎重的话，你再三的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你是苦口婆心告诉人，你来为了拯救人，看见人的疾病是那么的深，人的信仰已经沉落到完全不能领受你，人在仪式，在这个连读经都不能够读到你，读到自己想要读的，求主赦免我们，帮助我们今天在地上许多人，他们也都是没有认识，真正认识你，他们认为他们信你，但是他没有信到真正的你，帮助他们能够心里谦卑下来，得到你的救恩，更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虽然我们对你的话语没有完全的了解，但是感谢你，我们都爱你，我们深深的相信，不管别人怎么说，你真是你自己宣告的，你是从神来的，而且不但这样，我们亲身的经历了，我们生命里面跟随你，一步一步跟随，我们就越来越肯定圣经讲的，你就是神的儿子，你就是我们永生的泉源，你就是将来让我们复活得生命的，今天已经让我们得到属灵的复活。谢谢你赐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无论我们在哪里，保守我们身心灵健康，爱你更深，保守我们在你面前永远的成长，谢谢你的爱笼罩我们，也帮助我们下一次更能够认识你是生命的饼，生命的粮，借着约翰福音每一句话，你都表现你的爱，对所有的人，更对属于你的人，你是充满了爱，一直到永恒。祝福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